敬拜你，赞美你，因为你是那位叫我们头能够抬起来的那一位，你是叫我们的心可以得以满足的那一位。哦，主，你叫我们的灵能够活过来的那一位，也是赐给我们永生，给我们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的那一位。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就不断的来赞美你。哦，赞美当中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当中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敬拜，在赞美当中主啊，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再全然的奉献给你。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进到真实的敬拜的里面，与你面对面，心连心的，在灵里面，因为父你是灵，敬拜你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啊，让我们提升我们，带领我们，好叫我们的敬拜能够深深的被你来得着，被你来悦纳，因为你配得，因为你配得。哦，因为我们是你所造的。哦，你配得，因为我们是你所拯救的。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哦，主啊，你从来没有，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么感谢我们，赞美你。哦，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我们的圣灵啊，我们的保卫师，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激励我们，激动我们，好叫我们全然全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给他。哦，主啊，叫我们上得着你当的荣耀，你只有你配，只有你配得到你当的荣耀。我们将来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一直看到第二十节、基本上这是这第一章的中间开始的一个，到这边应该是一个结论、主要是说十六十七节第一章的告诉我们说福音是神的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等等等等。那底下呢，保罗用了蛮长段的时间，花蛮多功夫来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晓得这个福音这么的宝贵，坦白说福音在那里、可能对你来讲对我来讲都没有用。保罗告诉我们的福音是这么的宝贵，是我们必须要有福音，否则我们都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福音是我们唯一能够得救的出路，除他以外我们没有靠可以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所以保罗心中的那个迫切、你可以能够感觉到，或者保罗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去看轻个别人，故意去批评论断别人，但是他不能不从一个对救恩的认知来讲，他不能不把这个讲得清楚，甚至讲到的程度让人能够觉得扎心。当然也不见得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听得懂，或是听得懂也不见得每个都会接受。外邦人在一些的情欲的败坏里面，哦，这是他们的败坏，但是呢、这些道德家说、我们没有这么坏，这些的所谓自义的人，凭良心做事，哦，我们是有良心的，我们不是没有良心的。更糟糕的是，这些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有律法，他们认为是神特别的喜欢的，所以有个约行的割礼在他们身上。但是保罗说，每一个人，包括犹太人在内，都需要救恩，没有救恩，我们会在神的这个所谓的公义彰显的时候，就面对神的愤怒。所以呢，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回转。那这是我们这几个礼拜来一直来思想，所以基本上整段的经文啊，你这样读去思想的时候啊，从某个角度是蛮消极的啊，人真的糟糕的一塌糊涂。不过也因为这个缘故，当然我们这些信主人更加觉得是的，如果人在这种光景底下啊，是真的没救。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每次读完这个罗马书，每个早上我们都真正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没有这个救恩的话， 我们确实在保罗所说的这样的沉沦的里面。那这是第九节一直到第二十节，基本上是前面这一段经文的一个结论，可以这样说，这个是一个 conclusion。 那我们先读一遍看看我们可以思想多少，我们再来看第九节一直到第这个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
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苦事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前面句话还是在回答，或是说在如果是犹太人就说，那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吗？前面才没有才讲到这个犹太人有没有好处呢？但是呢，凡事都有大有益处。所以确实这个是从这个 position 的角度来讲，从地位的角度来讲，确实从某个角度来讲，犹太是神所拣选，所以呢好像比别人是有这个 advantage， 这个好处益处，就他确实比别人好。好在哪里呢？就神的拣选在他们身上。所以前面所说的神的律法在他们身上，每一个民族像犹太人这样能够知道神的心意，透过这个律法，也没有个民族像神这样的给他们应许，借着亚伯拉罕，所以跟他们立约。当然也没有个民族像这位神能够与他们这样同在旧约的这个会幕到新约的圣殿，没有个民族像他们这个样子，这位真神这样的做。当然相对的蛮多的不同的族群会自己去找神正盖个殿，但我意思说从神的角度，他只找了以色列，从这个的所谓的 position， 这个叫地位来讲，他确实是 advantage， 是比别人强。但是呢从实质来讲也没有强到哪去，因为有了这些他们守不住律法，有了这个约，但是他们没有守住律法，这个约也失去了。当然他们说盖个圣殿有神的同在，但是却有圣殿，但却没有神的同在，神离开了他们，神的灵离开了他们。从地位的角度来讲，神的拣选这个信义来讲，从神这个字叫从神的 economy， 从神的这个设计来讲，有先有后的话，确实有先的这个字，就单单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是 advantage， 他们是有别人比别人有好处。不过问题也在这里，地位上有好处，但是实质上却一样都做不来。那当然是从圣洁角度，那更糟糕了。神给谁多就要向谁多呀。那如果从这个原则来讲，那他们是受的，如果惩罚的时候是更糟糕的。所以神是公平的，神是公义的。所以这个事情，保罗在这句话的时候就说：“这却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实质上真的比他们能更好吗？所以后面用一句话说，绝不是的。其实这是保罗蛮喜欢用的话，你读六章的时候断乎不可也是用类似的话，就是说保罗在某个事情上他是什么叫斩钉，一说呢这个没有 argue 的。所以保罗说想都不要想，不要再去讨论这些东西。这个事情在实质上我们没一个犹太人，每一个人会比一个外邦人，比一个 Gentile 来得好， 因为在十字上我们都犯了罪。后面就解释着，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外人都在罪恶之下，就这个是他的一个这句话十二节第九节。所以换句话说，犹太人跟外邦人都在罪的恶之下。然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八节，这边就如经上所记的。坦白说呢，后面这段话大家用的，如果有关的旧约，但每个解经家quote 的都不太一样，大概最少差不多有十几二十个经文你可以 quote。 所以呢，从这个十节开始，一直到如经上所记，一直到第十八节，所以你发现他用了，保罗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那当时呢，有些解经家用这些经文，有些解经用那个经文，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用了许多旧约的经文，因为没有每一句话没有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到底用是旧约的哪一些经文，可能是诗篇啊，可能是甚至用了约伯记啦、等等这些。但是呢，这段经文里面你会发现，你可以分成两段。再我一说，这又回到保罗的思想，虽然他用了这么多旧约的经文，在思想里面应该比较具体的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经上所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这是一段，这是等于说神从神的眼中来看世人，神的定罪，人的对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然后呢，这是讲到那底下呢，从这个十三节一到第十八节，或者到十七节，这是对人的行为。前面是讲这个讲神的看，这个人是一个不对的人，是一个罪的人，犯错人。那底下就讲出他们的错在哪里。OK， 然后最后给一个总结，叫做十八节，他们眼中不怕神，意思说没有把神放在眼中，不怕神，意思说 fear of the Lord， 他们不把神当作神。所以如经上所记，你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保罗的思想，看保罗在讲什么。虽然他引用了这么多旧约的经文，照我去看一些解经家，他在用不同句子的时候，大概用了差不多二十个不同的经文以上，但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是从这三方面，但是第十八节是一个结论，讲了半天还是一件事情，人离开了神。第一个是什么呢？没有义人，没有一个也没有。其实讲来讲去，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你这句话读来读去，重复的读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的事情，从神的义开始，意思说没有一个人他所行的是走在神的心的当中，没有一个人他所做的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或者达到神的标准。如果你再问我说神是否太严厉了，不，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因为人是造神的形象，按他的样式所造的。如果你真要 argue 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会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所讲到神创造人，神创造这个完美的世界是交给人来去掌管，所以当然你不可能交给一个不完全的人去掌管。所以呢，回到过来，这个人完全到程度只比天使小一点，如果用诗篇的话，甚至从某个角度比天使还大，因为还要审判天使。从某个角度，他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所以他应该活出神的义来。他不是神，被造人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是他应该知道，所以就变成他应该明白神的标准是什么，他也应该能够活出神的标准来。这叫做按他的形象造他的样式，他有神的功能， 包括思考啦，包括分辨啦，所以他能够做神，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叫形象样式，这不是造个 image， 我已经讲了很多次。所以常常说在问到我，或是说有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以为神是有个像，这句话里那圣经不是说按照形象按照样式吗？这个跟形象样式一点关系没有，在原来文字是按照形象，是按照神的那个功能，意思说 他有神有喜怒哀乐的话，我们人也有，或者祷告因为神有喜怒哀乐，我们有喜怒哀乐，不是神一点，不是神是冷冰冰的没有感觉的，但是我们的喜怒哀乐不像神，是他的完全的，他不是随便的发脾气，他的哀也不是随便的哀，他整个是所谓在义的里面，对的里面。我们有能力，因为神有能力，但我们的能力永远比不上神的能力。我们有判断的这个所谓的分辨的智慧，但我们的智慧没有神这样的所谓的像神这样的完全的智慧，或者说这么高的智慧。但不管怎么样，整个的那个按照形象样式，就我们是照神的样式，一直照他的功能，他有的都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跟他差很远，以至于我们才有后面一句话说按他的样式，一直说我们才能够照神的旨意去做。神没有勉强的过他的要求，所以当我们没有走在神的眼中一看，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没有做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呢？他说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然后呢没有寻求神的。所以要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这些人的不明白，一说他们不是所谓的不知道，从第一章讲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的，然后神的律法等等，那更是应该知道，良心的等。保罗每个 argument 都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应该明白神的心意，但是祷告，因为我们不寻求他的心意。所以前面说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如果你不寻求神，你不可能明白神的心意。当然这边讲的寻求代表说你的渴慕，代表说你的这个所谓的谦卑啊，除非你承认你不知道，你怎么去问人呢？承认，除非你承认你的不行，你怎么会求人来帮助呢？所以保罗这边讲没有明白，不是说人不明白，不然的话跟前面保罗讲就相反，神的永能跟神是明明可知的，那神的旨意出来有良心了，有律法，那更是怎么会不明白？是因为这些人是不寻求神，意思说不把这个神的心放在里面。那其实保罗讲，你就读到的话，一起解释一个，那这件事选择自己的路，叫做偏行己路，就走在自己的道。然后呢，这一通变成无用，一同变为就前面那个字虚妄，这是同一个字啊，无用的意思。他们自以为挣扎的，他们自以为努力的，他们以为自己的所谓的 improve themselves， 就是所谓的自己的改善的，这个所谓的变成到一个程度叫修行的叫自义的，这些都变成是无用，意思说都是没有结果，都是虚空，都浪费，没有行善的连一个没有。再回过头来，从圣经角度来讲，讲到善的时候，特别是用来讲到神，所以讲做善事是从哪来讲？是做善事做好事，这是一个程度，做神要你做的好事，这是另外一个程度，做人要做的好事的动机是一个动机，为神的缘故或做神要做的好事善事，那另外一个动机。所以我们常说圣经说我们的神 He's a good God， 他是美善的神。从圣经的角度用到善这个字是 address to God， 或是这个年轻的这个年轻的官呢、有人跑到找到耶稣面前，就用着良善的夫子。耶稣听了后愣了一下，你怎么称我是良善的呢？的 presupposition 是说，因为那个定义是说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的，所以当你讲到良善的时候，这个的观念是放在神身上。所以这边所说的，所以你说有些人如果积功的哦，我们做好多善事了，你就说这句话就保罗讲的不对，一个都没有，我有行善事啊。 No 保罗所说的善事跟人所讲的善事是两回事情。人的善事是指到人的程度能够做， 说做这个善事可能没有做另外一个善事，或这个做了以后过一阵子又不做，做的话动机也不对。但当讲到善事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善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从神的标准来看。所以从这个十啊，这个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他所做所行的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或者不能够满足神的要求。那底下是什么呢？这边所说的一个连一个都没有，因为他们没有明白这位神，不认识这位神，不是他们神，这位神他们不认识 in a sense,神躲起来，是说这没有寻求神，他们没有渴慕神。那这些不渴慕神，从另外角度来讲，不明白他们自己偏行者，他们走自己的路，他们不要走神预备的路，以至于他们很多的努力，包括所谓的积功德，做了很多的好事，但到头来都是所谓的枉然的，都是虚空的。甚至很多时候你做了好多的好事，你会反而骄傲。一个自义的人之所以怎么知道他自义，他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那怎么知道他骄傲？因为他喜欢批评论断的。你怎么知道他骄傲？因为他会埋怨的，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世界上每一个人好的，每一个人是对，只有他最好，只有他最对。这些都是保罗从第一个告诉我们说，这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不要再比外邦人好还是犹太人好，不要再比说凭良心做事人好还是那个，不是跟人比，你是要跟神比啊。因为你现在要的是救恩啊，你要的是生命啊，你要的这个生命不是从人啊，这个生命从神来的，所以你要的是要跟神来比，说你有没有满足到神的要求。这是讲到一个人的本身的软弱或是他不足，所以前面用句话，都在罪恶之下，请大家留意这边讲这个罪恶，我想这样中文这样翻是很恰当，因为他把整个罪的观念把它表达出来。那我已经说过了，罪你要从两个角度，一个叫做罪性，一个叫罪行。罪讲到罪的 sin 的时候，你一定要讲一个叫 sinful nature, 这个罪性，一个叫罪行，叫做 sinful acts。 罪性是在我们里面的，不见得会表达出来，或者没有机会的时候，会有法律的限制等等，或者有甚至有道德啊、良心的那个的所谓的这个限制啊，是，但是那个罪性在贪在我们里面是拿不掉的，除非我们这肉体有一天要过去。嫉妒是拿不掉，你在大方某个时候啊，嫉妒就嫉妒。有时候你说计较这个干什么，这个每个人都会计较，从小到大老人家也会计较，从小孩子也会计较，问我姐姐有，问我没有，就计较。这人这个叫 sinful nature,用保罗讲的话，后面贪每个人都有，保罗说因为这是 sinful nature。 如果是律法没有告诉你什么叫贪，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但不代表说你这个人不会贪，因为你会在里面。所以当律法告诉你贪你还更贪的时候，这个不是说你不懂律法，这个叫做你背叛律法。 OK, 所以这个叫 sinful nature。 但是不要忘记了，当有机会的时候，当这个环境引诱你、试探你，甚至环境所谓的给你压力的时候，你会把这个的所谓的罪性变为一个行为彰显出来，那个叫罪行，那个叫 sinful acts。 请大家留意的是十三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这边讲到什么呢？刚我们读了第十三节，他们的喉咙啊、敞开的坟墓等等等等。你读这些这节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喉咙一直到脚，嘴巴啦、舌头啦、眼睛啦，什么都讲了。换句话说，你这个人，我这个人，不要说你了，我这个人每一个的器官，每一个会动的，都会把 我们的罪性表明出来，那逃不掉了。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用舌头，他们的嘴唇，然后他们的满口是咒诅的画图路灯，然后他的脚等等，他所经过路等等等等，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原来一个人他的罪，他的罪性没有挪开，或者说没有改变的话，或者没有啊，用保罗到六章的告诉，如果这个罪性没有被所谓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力量把它所谓的控制住的话，随时都容易。你看看为什么你这样看我？哦，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哦，就在路上两伙人就打起来，我看你不顺眼了，然后用那句，我还现在记得。那时候才初中啊高中，为什么你瞄我？有没有听过这个？哎，瞄你又怎么样呢？可能不是瞄你，可能穿你穿的比较漂亮啊，或者怎么？哎，对方就过来啊。当时你问瞄，那个你看他的脸神，那个脸那个表情，你看那个眼神，然后讲那个话口气，最后就打起来。所以你会发现，不是罪好像说可以躲藏起来的，所以就请他留意在前面的、啊、这边所说的，我们不提过吗？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啊、这个罪他里面好像装满了，用前面的第二章讲的、啊、第一章末里面就装满了、啊、里面装满了各样的这种的邪恶等等。其实这还是讲到一个人倒过来，就是当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还在原来那个天然的那个老我那个肉体当中，罪性是在他的里面。如果这个罪性在他里面而没有被控制住的话，这个人自然而然会带出他的罪行来，他的 sinful action 来。到这个程度，你不能不这样的佩服也好，同意也好，保罗把一个人分析到这个程度，如果那个人还说我还是一个在神面前没有问题的人，保罗心想说我拿你也没办法，也没办法。所以两样事情，罪性跟罪行告诉我们，我们是都在罪恶的底下。所以罪恶，我刚说为什么翻成这么好呢？因为恶应该可以讲一个叫做，我们先弄那个立位记，有一个叫赎罪记，有一个叫赎欠记，有没有？所以这两样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你没有罪行不代表没有罪性，只是还没有到时候发，还没有发出来，就是不是这样吗？这也是为什么讲到当你不愉快之后，如果闷在心中跟人家对上了，最后把这个旧的账都翻出来。因为罪的账讲明什么东西？讲明那个罪行一样一样谁？这个你伤我，那个你伤我，那个你伤我，等等等等。那相对另外一个人就说：“哎，你也伤害我，怎么样？”还是讲这个罪行。所以我们常讲，法律能够对，能够处理是罪行；法律不能够处理是罪性。那法律处理的罪行，也不代表说可以完全让这个罪行都消失，钻走法律的漏洞啦、啊，或者犯法啦、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你看看，如果从刚刚所提的讲到这个，你就发现人的盼望在哪里，这个世界的转化改变在哪里。特别啊，有甚至有解经上提出来，到了这个地十四节的这个末了，然后从十五节开始，这个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等等，到了十六节这个十七节啊，这基本上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后面这节经文是讲到一个所谓人与人相处的问题。这一个所谓的叫做不是罪，不是个人的事情而已。 OK， 我犯罪我也不害人，别人也没有受到伤，那什么关系？ No no， 罪一定会叫别人受伤的。所以那十四节那边满口等等等等，然后开始就讲十五节开始讲到杀人流血他们的脚，这些东西都已经成为别人的伤害。 其实当时前面的也是会瞪的，你骂人家怎么会人家 不受伤害呢？所以呢，罪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罪是一个所谓的会不是你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影响别人，会伤害别人。所以世人都会这样，都犯亏欠神的荣耀。那第十八节就是一个结论，为什么人这么糟糕？没有别的，只有一样事情，就是因为呢眼中不怕神。不怕神不是怕不怕的意思，是眼中没有把神当作神，不认为神是会审判的，不认为神是公义的，不认为神有一天要对我们这些被他所造的人要做一个的所谓的啊一个的最后一个的判断，或者最后一个审判。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不把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放在心中，我们不把神想要做什么告诉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也不放在心中，我们只是说我高兴做我所做的，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我高兴怎么来就怎么弄就怎么弄。所以我讲过这么一句话，但那个世界上没一个人好到一个程度不需要神。当然相对一定要补上另外一句话，世界上没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神救不了。单单你是想到我们是神所创造，我们是说神就拯救，别人拯救我们不见拯救的来，是神拯救。一个手表坏了，能够维修它的是那个造它的表，那个表匠。甚至你的表是这样拿给另外一个表匠，另外说哎，这个不是我做的表，这个表我不熟悉，你要拿回原来造表的那个师傅。哦，他知道这个是我弄的，这个表是我设计的，这个表每个的部分都是我去把它打出来的，或者说我这个铸造这个出来的，是我把它配合在一起的，最后调准不准都是我在调的，所以这个表是我做的，是我设计，是我做的，是我调的，等等等等。当然坏的这我会修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走歪了，走丢了，走错了，你不找这位神你要找哪一位神？不，问题在前面，你知道你走错了吗？你知道你走丢了吗？你知道今天是活在不义的里面吗？如果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怎么会知道神？你怎么会去寻找神？你怎么知道神是可以帮助你？所以有些人这样说，哎呀，这样错就算了，就错到底，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啊！碰到这种时候，你一定要跟他说，有一位可以帮助你，我绝对相信有一位可以帮助你。可能他马上会惊讶，因为照他经验上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但你跟他说耶稣可以帮助你，可能他接受，可能他不接受，他以为你开他玩笑。不，底下我觉得可以做一些例子，你是怎么走出来，或者你听过哪一个跟他的背景有点相同是怎么走出来，这个给他带来盼望。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一个人不认识他自己的时候，是有一次啊，这有人问我，他牧师，我看你脾气很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你天生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好像啊，脾气也比较好一点啊，这个所谓的，好像对于神的心意也比较好像清楚一点、了解一点，因为你天生比较好。你读到罗马书第四章，这是一般人的观念。因为他们对亚伯兰为什么神拣选呢？因为亚伯兰天生比较好。回到保罗前面的 argument 这么长，没一个人好的，没一个人叫做天生比较好，不见得这个人好像表面很温柔很和气，不代表说他里面没有诡诈，可能他的诡诈比别人还更麻烦更危险，不晓得。但是能够改变的是谁？改变你是这位创造你的神，也是你唯一的救主，因为只有他认识你，他设计，他创造，然后他做每一个的。读诗篇，我讲过这篇诗篇，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每一条筋每一个血管每一条都是他设计，都是他做的。 如果你坏了我坏了，唯一能够 fix 的不是找哪一个人，唯一能够 fix 是会创造你的神。
对，
认识他吗？或许你认识他，他的创造的能力的伟大，你也需要认识他，他也是怜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神。换句话说，他愿意重新的修复我们。所以当我这些年来碰到许多问题，不管是同运的问题什么问题，这些是问题没有错，但是谁能够 fix 这些问题？我不反对有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做法，我也相信很多人也跟我一样说只有神可以 fix。 那你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是带他们认识神。第一个要告诉他们，神不是这样的，错误不是神所喜悦。不倒过来，另外一个不仅是定他们的罪，乃是说神是一位愿意赦免我们的神。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蒙恩蒙赦罪的罪人。所以当我们讲到别人错的时候，不要讲到我比你好，我比你怎么样怎么样，是因为我知道神会拯救我，我知道错因为我错过，我知道这样的错神可以拯救因为神拯救过我。所以我要说你可以回转过来，神会拯救你，因为你的错我也犯过，因为我认识的错我也知道，所以我也犯过，但我也知道这样的错这样的罪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而且照着圣经所说的，我真经历到神把一个属天的生命给我，这个叫做重生，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罪的生命，胜过罪性的生命，可以胜过让我们这个所谓的我们整个的人啊，在圣灵的掌管底下，我们可以让这些罪行都让他能够被这个辖限制住，这在第六章里面再提到。所以没有神的话，我们今天这个人是乱七八糟的，我们不仅苦，别人跟着我们苦，我们的话语我们的态度当然带出一些更糟糕的行为呢，那更不用说了。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认识。那后面呢，这边我们在看的时候，底下就说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基本上是段经文的结论明天我们再把它再思想一下。那三十一节，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转捩，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给我们另外一条路，不再是走律法的路，不是照再是所谓的靠人的行为去改善自己到一个程度，以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以为就可以在神面前向神说，神啊，我已经做到了，所以照你的应许你要把你的恩典给我。再说恩典永远是白白的，你做得来那不叫恩典。到第四章的时候你就讲那个叫工价，那是要做得来的，我做了你给我多少钱，我做多少来，神啊，我做这么好事你要这么的恩待我，那个不叫恩典，那个叫工价。 OK， 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你换保罗的 argument 这讨论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真的。那每次跟他谈一个题目的时候，你会给他最后弄得哑口无言，因为他不仅是有这样的知识，这样他真是明白生命的改变不在于我们，特别站在我们这个角，我们的愿意是 must 是必须的，我们愿意谦卑信靠顺是必须的，但只有神可以改变我们。我为了今天我们认识主，今天我们走在主的救恩当中，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 OK， 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再次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当人救不了我们自己的时候，当人救不了自己的时候，神我们一定要出路。每一个人可以救自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在罪恶的底下，每一个人可以走得出来，每一个人可以达到神的标准，没有个人不仅是这个有恶行，其实心中更糟糕是有恶行。我们可以有修养有修炼，我们不要让这个恶行显明出来，不过里面什么拿走，就神创造我们的神， 他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你的软弱，我的软在哪里，他可以 fix。 所以常常这样的时候，你读诗篇就听到蛮多，神啊，你来改变我，你来拯救我，你来光照我，因为我还是回到那个生命的源头，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接受主的救恩不仅是必须的，相对的，当你接受了主的救恩以后，你一定要珍惜这个救恩，否则的话，像希伯来书所说，你以为还有别的 救恩吗？还有别的方法吗？没有了。如果我们不珍惜这个救恩，我们还在活在错的当中，特别是故意的活在神当，这个叫做把基督重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正是基督徒，不是过一个修行的生活，但基督徒因为生命被神改变了，他自然而然要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而且他不愿意随便去犯罪，因为他知道这个亏欠了这位爱他的神在他身上拯救的心意，亏欠了神的爱。所以不要说我们多爱神，我们不犯罪已经很明显是我们爱神。所以这个自洁了，从自义变成自洁，爱自己叫自洁，从某角度来爱自己，过一个自洁生活，从某角度来也是过一个爱神的生活，不要糟蹋了神在你我身上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这样的恩典，我们现在我们感谢的赞美。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为自己献上感谢，把自己在战斗中，现在战斗成就的，啊、哦，真的超我所想的，也在我上所成就的，是何等的奇妙，是何等的丰盛。主，我感谢，我赞美你，愿神继续在我的里面做你的工来，荣耀你的名，带领我向前，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向前。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我们等候你。弟兄姊妹在今天领受当中啊，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这简短回应的祷告。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就每次想到我们是你所造的，我们就想到你的智慧、你的能力、你的权柄。但我们每次想到我们这样一个罪人，我们背逆了你，我们离开了你，我们走自己的路，但在我们人生当中，你还把我们寻找回来，还重新的来修理我们，重新的来恢复我们，所以我们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你的爱、你的怜悯、你的慈悲。哦，主啊，只有你，只有你在我们上的工作，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你，更深的认识你，更多的、更完全的认识你。所以主啊，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哦，因为出于我们的罪，也出于你的爱，你把我们从这个死亡里面整拉回来，而且借着你创造的大能，重新的把我们创造一次，好叫你的话应许我们说，在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哦，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另外一个机会，给我们有第二个机会，就我们就定义说，让我们活在新的当中，我们只有着更多的紧紧的跟从你，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全然的愿意为你来活。好，叫我们再一次的给我们机会，这个机会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目的，以至于我们不仅活着这个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有意义，让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的名。哦，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我们余下时间，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